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国会两党推动抗共科技法案，提高竞争力。拜登告诫习近平要守规矩。北京害怕驻美大使馆发函美商界。六中全会透露中共的气数，缺席人数超过四次会总和。玻璃心墙外引共鸣，王明志话创作自由是普世价值。香港首次社会幸福指数调查，享有政治权利评分最低。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会两党议员正在努力寻求通过一项法案，以提高美对华竞争力，并为急需的半导体生产提供资金。这项全面立法在6月获得参众两院两党支持，但在众议院却停滞不前。众议院议员表示，他们不想考虑参议院通过的这项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USICA， 而是要撰写自己版本的法案。五个月后，众议院仍未对自己的法案进行表决，亦没有讨论 USICA。 由于立法程序密集，2021年可能已经没有时间通过该法案。参议院当初以68票比32票通过了 USICA。 该法案是对美国工业政策一次罕见的立法尝试，授权1900亿美元加强美国技术发展和研究，并额外授权540亿美元增加美国半导体和电信设备方面的生产和研究。北京称 USICA 是基于冷战思维。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11月15号在北京举行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样将损害两国关系，中共一直坚持反对这样做。全球范围内的计算机晶片短缺正在压制从游戏机到汽车的生产， USICA 的资金将有助于扩大美国晶片制造能力。消息人士同路透社说，中共一直在推动美国的高管、公司和商业团体在国会反对 USICA 和其他和它有关的法案。 USICA 中所涉及的很多问题，包括贸易和人权，预计将成为星期一拜习在线峰会的议题。拜登总统将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视讯会谈。《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这次会谈将考验拜登政府融合对抗和合作的对华政策。11月15号美中元首峰会将讨论台湾和人权等议题。美国之音报道，之前白宫释放出信息，到时拜登将直接坦白地告诫习近平要遵守国际规则。14号的白宫北京简报会上，资深官员预计峰会将会进行数小时，并表示近来习近平集权力于一身，美中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对于负责任管理双方竞争非常重要。而拜登将直接同习近平讲，他期待习遵守国际规范，从科技、贸易、国际组织到国际海域等，中共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而美国亦好清楚中共不会遵守，或甚至试图重写包括国际水道自由航行定义等准则，或制定违反民主原则的新科技规范等现象。美国同盟友正在采取步骤来强制执行这些规范，并遵守这些共享价值。到时拜登将强调两大关键议题，一个是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拜登希望透过对话建立常理性护栏 Common Sense Guardrails，双方保持畅通对话管道，维持负责任的竞争。其次，双方将讨论美中异同之处。拜登将同习近平讲，美国关切中共对企业的补助、经济作为、人权、对台湾胁迫性并挑衅性的作为，还有科技、网络战略等方面。资深官员回答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拜登对习近平坦率而直接 candid and direct的表明人权是美国基因 DNA， 是普世价值，而美国关切中国的人权侵犯。资深官员指出，中共经常想将人权议题放在一边，但这样的议题必须拎出来讲。两人亦会谈到供应链、中共利用国家补助企业等经济议题。拜登政府有信心同时并兼顾对抗气候变化和应对在新疆的强制劳动。 据路透社报道，中共驻美大使馆最近几周加紧游说美国商界团体和企业高管，要他们说服国会议员放弃或者修改对抗中共的议案。路透社看到这些信函显示，发信人是中共驻美大使馆的经济商务部。消息人士同路透社说，中共驻美大使馆广泛向美国商界有影响力的人发出信函。报道说，中共使馆警告美国企业，如果相关立法成为了法律，这些企业将失去他们在中国的营业收入和市场份额。消息人士还表示，收到信函的一些人担心自己如果在相关议题上接触美国国会议员，可能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有关规定。消息人士称，没有人希望被人知道他们收到了中共使馆信函一事。中共使馆在11月发出的信中说，我们恳请你在敦促国会议员放弃偏见，停止推动与中国相关的负面议案，或者删除负面条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在仲离得及的时候为两国的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信中继续说，那些具有负面影响的涉华议案所带来的结果，不只是保护美国公司的利益，而是伤害中国的利益，它将会伤害到各方面的利益，推动排除中国的供应链，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对美国产品需求的减少，造成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份额和营收的下降。对抗中国崛起是近年来少有的美国国会跨党派共识议题之一。参议院6月以68票同意、32票反对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 USICA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计划对美国科技制造、科技研发和科研等领域投资约2500亿美元，强化美国的竞争力，对抗中共的挑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7月亦通过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与接触法案。消息来源说，这两个法案都是中共游说抵制的目标。11月11号，中共六中全会闭幕。官方11号当晚发布的会议公布显示，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中央委员有197人，候补中央委员有151人。这次会议的缺席人数超过了以往4次全会的缺席人数总和。2017年秋，中共十九大，共产党204名中央委员，172名中央候补委员，而实际现有中央委员是203人。中央候补委员是168人。而根据这一次会议公布，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为197人，中央候补委员是151人，分别缺席6人和17人，缺席人数超过以往4次全会缺席人数的总和。据悉，2018年1月2中全会，一名中央委员缺席；2018年2月3中全会，两名中央委员和一名候补委员缺席。2019年10月4中全会，两名中央委员和三名候补中央委员缺席。2020年10月5中全会，六名中央委员和两名候补中央委员缺席。缺席人员包括19届中央候补委员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他在2021年10月2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中共中央委员中，曾任中共应急部部长王玉普在2020年12月8号在天津病故，中共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原主任郑晓松在2018年10月20号在他的澳门住所堕楼身亡。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在2019年10月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政务撤职处分。曾任中国物资开发投资总公司总经理、中国成通控股公司副总裁等职的马正武、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海军工程大学教授马伟明已从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候补中央委员中，曾任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的高兴在2020年3月6号因病在北京去世。官方宣布重庆市委员副书记任学峰在2019年11月因病去世， 但网传任学峰出席四中全会时在京西宾馆七楼跳楼死亡。再来看看马来西亚歌手王明志创作的新歌《玻璃心》和《长爱》，唱出了弦外之音。即使玻璃心和他的微博相继遭到中共封杀，但王明志在个人新专辑发表会上强调，创作自由是普世价值，而《长爱》则引起不少中国网友共鸣，留言说这首歌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希望有朝一日能粉碎这埲高墙。而王明志亦称赞台湾社会包容度高，透露不止中国网友称赞唱出心声，亦有中国音乐人号召好友聆听。马来西亚歌手王明志说，创作本来就是应该自由，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创作人的愿望。玻璃心 MV 充满粉红元素，暗讽小粉红，歌词提到韭菜园、玻璃心，墙壁的英文更翻译为 firewall 防火墙。随后歌曲和微博相继遭中共封杀。马来西亚歌手王明志说，我不觉得我被禁，我觉得被禁的是不能够看到这些作品的人。我觉得我没有去限制自己或者去审查自己，因为我觉得创作人就是要坦诚地面对自己，这个是创作的精神。王明志接续推出新歌曲《长爱》，内容描述两位小孩相遇的故事，但两人之间却始终隔着一道高墙。歌曲的弦外之音令不少中国网友感动流泪。有网友感叹说，墙是关不住自由的思想的，愿我们大陆人终有一日能粉碎这一埲高墙。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多以来，香港民意研究计划15号首次公布社会幸福指数，结果显示港人虽然对人身安全的评分最高，但对享有政治权利评分最低。分析指，调查反映出人身安全未必代表安居，享有个人自由并非有政治权利。为配合香港社会环境的最新发展，香港民研由今年10月开始新增两项新的定期调查，分别为社会政策满意程度和社会幸福指标。社会政策满意程度调查的结果早前已经公布，星期一15号首次公布社会幸福指标调查结果。调查在今年10月底到11月初以电话访问方式成功访问了1004名香港居民，评价10项社会幸福指标，结果显示港人对于人身安全的评分最高，以0至10分评价，评分为 6.06 分，其次是享有个人自由，有合适就职机会，评分分别为 5.56 和 5.51 分。以下5项指标介乎 4.2 至 4.85 分，反映市民认为香港人未能免于恐惧，弱势社群得不到足够保障，儿童成长不是很快乐，司法程序不是很公正，香港人未能安居。最后两项包尾指标更录得低于4分，分别是生活无忧无虑和享有政治权利，只有 3.97 分和 3.8 分。即使认为香港人并非生活无忧无虑，亦缺失颇多政治权利。香港资深社会工作者钟伟伦表示，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市民感到有人身安全、享有个人自由、有合适的就业机会，但不表示感到生活无忧无虑以及安居。他直言，社会应该深思是否有人身安全就代表可以安居等。安居指居住的情况，不要说买楼，港人想租个地方都不容易。劏房这一种居住环境为什么仍然存在在社会，这些都值得关注。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